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再次收听大家一起酷，我是丽文。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老师。哎，节目开始呢，林老师在这里啊，先呼吁大家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周围更多的朋友收听，因为我们的资讯非常的丰富，能够使人可以得到更多的益处和帮助的。
是的。
哎，丽文啊，我们的工作表现呢、啊、和我们办公的环境，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有着很大的关联的。
嗯，是。
让员工在舒服的环境下工作，舒适的环境下工作，真的会提高工作效率哦。
是啊，最近呢很多的公司呢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哦。
嗯，
纷纷想办法改善公司的政策，尽可能呢多一点照顾员工的感受。
哎，这个举动呢就让我联想起了一家大家都很熟悉的公司、
嗯、
那就是网络的巨头谷歌了。
啊，
谷歌对于员工的福利呢可以说是照顾的十分的周到的。
对，那丽文在网上呢也有看过几篇呢关于谷歌的办公环境，哇哦，实在是叫人羡慕呢。
没错、嗯、
各种各样的设施提供给员工们使用哦。
是，林老师就看到呢在谷歌澳洲的分公司啊，谷歌为了满足一名工程师的需要，竟然把会议室改装成单轨铁路。
如果酷是一种颜色，
那一定是自由辽阔的草原翠绿，
也一定是温暖人心的阳光金黄，
也一定是深邃沉稳的海洋蔚蓝，
更一定是纯洁正直的天空亮白。
让我们用酷挥洒生命的色彩，
酷出真我，酷出生命，
让我们大家一起酷。
我想谷歌会这么照顾员工的福利和感受，那是因为谷歌相信照顾员工们的福利才能够使员工更好的投入工作，为公司赚取更多的利益。那么谷歌在世界各地的据点的办公室呢可以说是各具特色，让人们羡慕不已啊。
嗯，是。
您是否曾经跟您的同事开玩笑，咱们能在旧的汽车外边工作，或者把会议搬到游艇上？
嗯哼，
也许这只是个玩笑，但是呢，如果你在谷歌工作的话，确实有可能实现的哦。
哇，好棒！
因为他们真的可以帮你实现这些奇怪的办公室梦想。
好棒哦！
整个事件的起源呢，相当的有趣。就是谷歌公司的员工保罗·科文，他填写了一张表格，要求内部设施团队建立这个单轨的铁路，要方便员工能够抵达位于悉尼郊区派蒙区的一间的办公室。
嗯哼，
内部设施团队一名的成员回复了，那么他并指出在细节上是很难做的，很糟糕，这是个很荒谬的想法。
嗯哼，
但是呢要感谢这位自作聪明的工程师提出这种奇奇怪怪的要求啊，因为在不久的几个月之后呢，谷歌将两列退休的单轨列车安装在了他的办公室。那么必须明确的说明的是，这两列车呢在办公室中并不是那种送点心的小推车，他们被改造成会议室啊，配有电视和空调等等的这个单轨的列车。很难想象在车厢里头呢开会的情形呢、啊、在六个月以后啊，内部的设施团队的成员就邀请保罗·科文到公司已经购买了两列列车的旧货市场参加会议的时候，保罗感到十分惊讶。那么这两辆列车在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呢被安装好了，估计花费大概是$250,000。那么但也有报道指出呢，谷歌想要借此证明它是多么酷的一间公司。众所周知，谷歌十分的富有，谷歌办公室的设计充分发挥让人以办公为家的精神。那么餐厅、健身房、游泳池、 按摩服务、免费洗衣服等等的完整的福利设备，满足各种吃喝玩乐的需求。那么当然了，谷歌公司提供极佳的福利，相对的也要求员工付出完全的努力。果然应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句话。不过话说回来，公司提供了如此舒适的环境，我想谷歌的员工呢，就算常在公司加班也愿意的吧。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听过了这么棒的办公室的构想呢，让我们就来到最酷的事实咯。在这里呢，我们愿意为您解答信仰上的疑惑，也跟您一起思考生命的话题。
在这个世界上呢，有许多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一些和我们的想法和文化很相近，那么有一些呢就比较遥远了。
是
啊，今天呢让我们来看看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佛教徒主张放生，基督徒呢就没有这方面的避讳了。那么这么看来，基督徒是否比较残忍？这样看来，是否佛教徒呢就比较仁慈呢？
那说到这个呢，其实我们必须看看哦，我们是怎么去定义杀生啊？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当你煮滚一壶水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杀死了许多的细菌。所以如果说不能够杀生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喝煮滚的水，要喝沟渠里的水啊。如果这样的话，恐怕我们就不是杀生，而是杀死自己了。
林老师不反对佛教的文化，但是呢，杀生的前设我们必须呢要理清楚。如果说不能杀鸡啊，只是担心下辈子会变成鸡；不能杀猪，只是担心下辈子会变成猪的话，那么按这个推论呢？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我们应该要杀人，对不对呢？这样呢，我们下一辈子就会变成人了。
对，绝对会啊！
开玩笑，林老师呢，相信不杀生的动机是良善的了。但是这样的一种文化，这样的宗教认知，似乎和救恩的切据并没有直接的挂钩。
林老师，我大概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是说呢，面对神普遍启示的响应，只能够产生宗教，可是却没有办法产生救恩。所以我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以圣经的教导为最根本的依据。
是啊，有关杀生的原则呢，圣经上说万有都是为人而造的，人是为神而造的。那么如果我们把人和动物的生命看作同等宝贵的话，那么看起来我们似乎很慈爱哦，但是你却放弃了人和动物之间的界限和差异，你同时也撇弃了人性的应该有的尊严了。
是啊，那人呢不是动物，动物也不是人。
对，
动物原则上并没有尊严的问题可损。比如说一只狗来找你，那你有时间就摸摸它，或许呢你在忙着看报纸的时候呢，你就用脚安抚它。哎，这个对狗而言呢、并没有用手摸或者是用脚摸这种尊严的问题。那这只狗呢同样呢会表现得非常满意。可是如果你现在啊是用脚去摸摸你的女朋友啊，在你太忙的时候用脚踹踹她，哎，我觉得那就不妥了，是不是？我想我们看见人性跟动物是不平等的。
对，或许这算是一种后现代人权主义抬头所延伸出来的思维。那么人似乎呢把植物和动物分开来，你认为动物不可以杀，但是呢植物却可以吃。因为你认为植物的等级比动物更低，但是很遗憾的是你却又将 动物和人视为同等，
嗯哼，
这其实已经扭曲了上帝创造的次序了。
是，没错，上帝造人呢，是人是高过动物和植物的，唯有人才能够与神有亲密的连结和关系，这是神所定的秩序，人不应该呢颠覆，更不可以扭曲。佛教徒相信人不可以杀，动物也不可以杀，其实这就是把动物与人等量齐观，这是一种延续进化论思考的模式，试图否认神创造，也企图破坏神创造的尊严和系统组织了。
是啊，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时代充斥着许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的学说，乍听之下呢，好像都很有道理啊，好像都蛮符合圣经的，哎，一个不小心呢，就掉入魔鬼撒旦的圈套了，不要怕，敌人可能很可怕，但是呢，我们有圣经作为我们真理的盾牌，有主耶稣的大能的膀臂扶持我们。
愿上帝的真理在你心里头生根发芽，好叫我们得以面对这一股的洪流。
别动，安全。
老兄，我没有钱，我真的没有钱，求你别伤害我。
谁要你的钱？快把秘密情报供出来，否则就要你的命！
啊，是什么秘密情报啊？
快说出活水之声的网址是什么？
活水之声？
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那电邮地址呢？
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来信 livingwaterstudio.net。
哈哈哈哈哈哈！我终于获得情报了。
咦，前面走来一位标致的女生。
哇哦，那边有位高大的男生。
哎，女人真让人搞不懂。
男人啊，真是牛皮灯笼点不明。
爱情又甜又苦，
爱情让人又期待又烦恼。
遇见女孩，
哎，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单元，就是当男孩遇见女孩。有时候在明星的世界里啊，常有这种的情况发生，就是两个人的恋情呢要保持神秘，如果恋情曝光了呢，就会引起许多的问题了。
哎，可是哦，最近呢越来越多这种事情发生啊，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如果每天躲躲藏藏怕被别人发现的话，那段关系可能就不太健康哦。
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这一集的个案来探讨一下如何处理两人的关系啊。那么究竟基于什么理由我们能够隐瞒彼此的关系，这样做到底合不合适呢？
我叫婷婷，从小在基督化家庭长大，我的父母是教会的牧者，从小在他们的保护下长大，而导致我对外面的世界毫无概念。在我18岁那年，我在教会认识了一个男孩，他是我的学长，年纪大我整整10岁。其实我从年少时期就已经很仰慕他了，一直都把他当作是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把这份爱意藏在心里，因为我知道我和他的年纪差距太大了，以他的性格，他是不可能会接受年纪这么小的女孩。但随着我们两人在教会的互动日渐增加，两人不知不觉中互相吸引，终有一天他竟然向我表露心意。当时的我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在我们好好的确认彼此的感情后， 我们决定先不透露我们的恋情，一直到我们的感情稳定后，才向彼此的父母坦诚我们的关系。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否正确，我们的这段地下情是否健康，因为不想家人担心，毕竟普遍长辈们特别在意年龄差距这件事。
今天的这个个案呢，是牵涉到这个婷婷啊，她不愿意让她的家人知道她的所属的对象了，所以呢，希望能够保持低调、地下情的这个情况。林老师呢，其实不反对这种地下情的东西了，特别是在交往的初期呢，如果双方都还没有决定好，那么隐藏一段时间那是好的。但是呢，林老师在想，必须要看对象吧？
是，
如果是公布在我们的朋友的面前，那林老师觉得这地下情可能可以稍微再延长一些，让大家稳定了之后呢，才公布啊，对我们这个地下情可能是会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像婷婷她发展地下情的这个对象啊，不要让她的家人知道的话，
特别是她父母
啊，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和婷婷两个人一起的在教会长大，那么父母观察他周围的人各种的资历，一定比他来的更加的稳重，并且能够透视更多人的人性的问题。那么如果婷婷隐瞒的话呢，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和父母有更好进一步的沟通，以至于对这位男生更多的了解。那么这样子发展到一个不可以收拾的地步，然后再公开的话呢，可能就会错过了许多更好的意见，使婷婷这段的感情以后的婚姻呢更加的幸福。所以林老师认为呢，父母应该是我们一个随时的帮助，应该可以给我们更好的意见，使我们在生活中即或是在感情的世界的里头，能够更好的来帮助我们认识怎么样才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婚姻的生活，男女之间异性相处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父母应该是这么亲密的帮助我们。林老师就认为，天下没有一个父母亲要摧毁一个儿女，以至于欺骗他。所以林老师觉得婷婷倒是可以很放心的把你这个心意跟父母分享，听听父母的意见。我相信父母的意见呢，对您的幸福永远的这个家庭是大有保障的。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就是婷婷的父母是教会的牧者，既然他是牧者，就是教会里面的带领的人，是服侍上帝的人，我相信呢，婷婷的父母呢是不会随随便便就是用这个有色的眼睛眼光来看待别人。他应该呢，他们给婷婷的意见呢，应该就是说非常好的意见。那如果说婷婷呢可以把他的这个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的话，其实从父母的口中也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哦。那如果说婷婷她不愿意透露她的恋情，正如婷婷说的，她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两个人呢是这个年龄相距太大了，她不愿意透露就是怕被反对嘛。那如果说她觉得父母会反对的话，表示她开始感觉到这份感情可能有一些不妥，她自己都有一点觉得不太妥当，所以他才会怕被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更应该跟父母来商量，听听父母的意见。如果他隐瞒的话呢，那只有让自己陷入不理智甚至危险当中。婷婷他会这么做啊，他说等感情稳定以后才向父母坦诚啊。说实在的啊，直接一点就是，婷婷你是不是打算先斩后奏呢？表示你不愿意父母插手，所以我们感情稳定了，谁都反对不了了，所以现在我跟你公开你也反对不了了，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对父母非常的不信任哦。其实你的父母既然是牧者的话，应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那再说回来吧，你觉得心里面不够踏实，因为你们之间相差十岁，所以才会怕父母反对嘛。说到年龄啊，恋爱的时候呢，好像这个年龄不是问题，但是呢，实在我们要承认的就是说，年龄的差距呢，在某些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困难，不是绝对不可以跟年龄大的人在一起，而是可能跟年龄大的人在一起呢，你要花加倍的心力去调整彼此的相处方式。那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一种的冒险是值得的，那么你还是要多方的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长辈的意见真的可以帮助你很多的。所以婷婷，我希望呢你快点的告诉你的父母你们这段感情吧。
是的，林老师一直觉得我们不愿意告诉父母总有自己许多的原因，就好像婷婷的原因是因为年龄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可能我们也不想让父母担心啊，比如说他性格的问题啦，或者是他学业的问题啦，或者是他健康的问题啦，有太多的东西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自己来做，以至于我们都不想让父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插手，有太多的因素了。所以林老师呢就不想把它集中在年龄的问题，因为两个人相处一定有许多的问题。因此呢，不管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跟父母来沟通啊。其实就好像刚才丽文说，那年龄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呢？你的父母大概也可以这么看的。所以就算是你发生不同的问题，父母还是可以用他们的角度，他们成熟人生的历练来帮助你，不一定是拒绝啊，也可能是告诉你说你可以进一步，可以怎么做得更好，可以帮助对方，可以帮助自己，以至于可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所以听众朋友啊，所有年轻人不要以为所有的父母都是反对你的把你的困难告诉你的父母，他愿意帮助你。天底下只有爱你的父母，没有害你的父母。
当男孩遇见女孩，
好的，接下来送一首诗歌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首诗歌的名字是《轻轻听》，听什么呢？歌词是这样说的：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他的羊认得他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他的羊认得他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声音。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他的羊认得他声音。
再次希望我们能够收到您的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吧。
嗯，没错，在这里呢，祝福听众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一天。我们下集节目再见。
下一集记得守着我们的节目哦，让我们一起
追求真正的酷。
我是林老师，
我是丽文，
拜拜，
拜拜。
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